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证件科技新闻。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向您介绍最近科学界的热门话题——人的宇宙学原理。此外，我们还要为您揭示一个千古之谜：埃及基沙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建造之谜。人的宇宙学原理越来越受尊重。在沉寂了20多年之后，一个被称之为人则原理或者人的宇宙学原理又重新引起了科学家们的重视。据欧洲物理学权威期刊《物理世界》报道，来自世界各国的物理学家们于2001年8月底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了一个名为《基础物理和宇宙学中的人则原理》的科学会议。报道说，这个由泰普莱顿基金会提供支持的学术会议在欧洲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越来越多的著名物理学家对此理论产生了兴趣。人则原理是受当时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狄拉克的启发，在20世纪60年代由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罗伯特·迪克率先提出，后来又被以剑桥大学的布兰登·卡特为代表的一批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所发展的。这个理论认为，宇宙现在的状态，特别是在靠近地球周围的一些宇宙常数，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在这个星系中最终将要产生人。换句话说，如果宇宙中不需要有人类出现的话，那么我们从地球上观察到的宇宙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对人类来说，地球确实是一个格外殷勤好客的地方，它有着非常丰富的水分和一个恰巧处于水呈液态状的狭窄范围之内的平均温度，使得人能在这里生存。如果改变某些物理常数的大小，使得地球像火星那样寒冷和干燥，或者像金星那样蒸腾的腐蚀性大气，人就不可能生存。而科学家们认为，正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真实的星系中将会有人类的存在，才对星系的产生和发展的诸多可能性加以了选择。也正是因为要产生人类，星系中的诸多物理规律才被选择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人则理论被提出的初期，科学家们只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理论的可行性而接受了它。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大量实验证据和天文现象被发现，人们发现人则原理在实验上也是合理的。正如英国伦敦大学数学科学系的科学家波奈德·卡尔博士所说，人则原理正飞快地在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人的宇宙学原理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概念，在修炼界，人们早就认识到人类社会是被高级生命控制的。为了人类能够生存，在造人的同时，宇宙中的高级生命也开创了地球和银河系这样一个刚好能够使人居住的自然环境。事实上，这也正是人则原理背后的真正原因。揭示千古之谜：埃及基沙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建造之谜。各位观众朋友，下面我们将向您揭示一个人类的永恒之谜：埃及基沙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建造之谜。埃及有许多闻名世界的金字塔，古埃及学者曾认为埃及现存的金字塔与古埃及6个不同时期的王朝时代所建。位于基沙高原的基沙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被归为古埃及第四王朝时期的建筑物，距今约4500年。科学家们经过详细考察，发现基沙大金字塔有着许多与众不同而又令人惊叹的建筑奇迹。大金字塔高152米，由230万块巨石组成，平均每块重达2.5吨，最大的达250吨。其几何尺寸有着不可思议的高度精确度，其四个面正对着东南西北，金字塔内部的小孔正对着天狼星。这座金字塔的底面积除以2倍的塔高，正好是著名的圆周率派。但对于堆积230万块巨石的惊人工程，学者们指出，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埃及必须有5000万人口 才能勉强承担。然而那时全世界才不过2000万人。另外，法国化学家约瑟夫·大维·杜维斯从化学和显微角度研究，认为金字塔的石头很可能是人工浇筑出来的。他根据化学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金字塔上的石头是用石灰和贝壳经过人工浇筑混凝而成的，其方法类似今天的浇灌混凝土。由于这种混合物凝固凝结得非常好，人们难以分辨出它和天然石头的区别。此外，大卫·杜维斯还提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在石头中他发现了一缕长约1英寸的人发。唯一的可能解释是工人在操作时不慎将这缕头发掉进了混凝土中，保存至今。石头与石头之间经过粘合剂精确结合，连接得非常精密，连最薄的小刀片都无法插入。实际上，即使以现代的建筑工艺，要完全仿造与基沙大金字塔一样的高精确度、内部结构复杂的金字塔也非常困难。离基沙大金字塔仅半公里的西南角，便是著名的狮身人面像。狮身人面像由天然整块岩石削成，高20米，宽73米。石像面向正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非常的古老。学者约翰·魏斯特认为，基沙大金字塔与其相邻的狮身人面像与其他第四王朝的建筑物完全不同，它是在要比第四王朝要久远得多的时代建成。约翰·魏斯特在其书《天空之蛇》中提出，埃及文明可能并非从尼罗河流域发展出来的，而是从一个更早更伟大、比古埃及更古老好几千年我们并不知道的文明继承下来的遗产。数学家史瓦勒·卢比斯在《神圣的科学》中指出，公元前11000年前，埃及必定已存在一个伟大的文明。基沙狮身人面像当时已经存在，因为狮身人面像的狮身部分除了头以外，有很明显的被水侵蚀的痕迹。有人推测狮身人面像被水侵蚀的其他推测包括雨水和风，然而韦斯特排除雨水这种可能，因为在过去的9000年来，基沙高原一直没有足够的雨水。波士顿大学教授、岩石侵蚀方面的专家罗伯特·修奇指出，狮身人面像所遭受的侵蚀，有的地方深达2公尺左右，使得外观看起来蜿蜒弯曲，好像波浪一般，很明显的是经过数千年激烈的风吹雨打后的痕迹。那么基沙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如何建造的呢？下面我们就向您揭示这一人类的千古之谜。从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基沙大金字塔高152米，由230万块巨石组成，平均每块重达2.5吨，最大的达250吨。学者后来发现，基沙大金字塔与其他古埃及金字塔有着明显的区别，无论从规模、设计、工艺、材料、建筑水平等方面比较，基沙大金字塔都远远超过第一、二、三王朝，甚至其后的第五、六王朝时期的金字塔。如第三王朝的金字塔使用的石块较小，5、6个人即可扛起，塔内房间的构造比较简陋，而第五、六王朝的金字塔结构非常粗糙，现在已经完全崩塌，成为一堆废墟。而基沙金字塔虽然经过漫长的岁月摧残，仍然屹立在原地。这一切说明建造基沙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文明远远发达于建造埃及其他小型金字塔的文明。那么它是怎么建造的呢？在世界各个民族的传说中，巨人几乎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从希腊神话《奥德赛》里英雄俄里修斯在海岛上遇到的独眼巨人，格林童话里杰克的豌豆与巨人，一直到《格列佛游记》里的大人国，许许多多的故事都描述着巨人这样的生命。难道这些仅仅是传说？其实不是传说，巨人是真实的存在。1950年后期，土耳其的山谷地区发现了许多巨大骨头化石，经调查证实与人的骨头十分相近，只是比例出奇的大。其中一个人的大腿骨化石长达120公分，依照这个比例，这个人的身高有5米。大家想一想， 5米高的巨人，身高是现代人的3倍左右。但是他的力量绝对不会是简简单单的3个现代人的力量相加的关系。如果一个现代人能抬起60-70公斤的重物，那么5米高的巨人抬起1吨的重物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击杀大金字塔的巨石平均每块重达2.5吨，几个5米高的巨人抬一块巨石就是非常容易的。其实5米高的巨人造一个152米高的击杀大金字塔，就跟现代人造一个大楼是一样的，对他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在修炼界看来，击杀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跟古埃及人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史前人类，而且是史前的一种巨人建造的。当时那个文明完全被摧毁了，是击杀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还有建造它的巨人文明，在史前相当遥远时期的毁灭中沉入海里。在沉寂的海里受到流水侵蚀相当漫长的年代后，那块大陆板块又升了上来，因为新的人类文明要在那里产生。其实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在海里发现了很多很多的史前建筑物。那块大陆板块升上来之后，现在的埃及人仿造西沙大金字塔，又造了一些小的金字塔，但无论从技术和规模上都与击杀大金字塔相差甚远。击杀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跟现在的埃及人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埃及击杀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建造的千古之谜。地球上不仅仅存在着巨人，还存在着小人。最近墨西哥考古发现5000年前存在的小型人种，柏林大学的法兰兹博士在调查墨西哥中部附近的洞穴时，竟然挖出了一些小小小小的生活用品，还有一些小小小小的装饰品，看起来就像玩具一样。挖到最后终于出现了这些东西的主人，一个小人。这具骨骸约有12公分高，重要的是这绝不是一个小孩的尸体，因为骨骼的样子已经是成人。科学家把他们拿去研究，正是年代约在5000年前。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有留下记载，曰小人国在东方，其人小，身长9寸，海鸥鸟吞之，不敢独行，就已经明白地写出了这种小型人种的存在。身高平均5米的巨人，平均不到2米的中人及现代人，还有身高几寸的小人，是地球上曾经存在的3种人类。5000万年前，巨人和小人开始逐渐被淘汰。巨人最后从我们视线中消失，是在大约200年前，而小人直到70-80年前还有人看到过。至于为什么巨人和小人被淘汰，而中人及现代人被留到今天，我们会在以后合适的时机把更多的历史的真实展现给各位观众。如果您有兴趣，您也可以自己访问如下网站：法轮大法正见网，网址在 www.正见.org， 那里有很多关于修炼界对人体、生命、宇宙奥秘的见解。如果您想获得更多更准确的认识，您也可以亲自阅读法轮大法的著作，网址在 www.法轮大法.org。 各位观众朋友，谢谢您收看正见科技新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